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一，农历11月23，北京晴转多云，6度到零下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实现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引发港澳各界热烈反响。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出席。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卷上册出版发行。
各地加强冬季田间管理，确保农作物安全越冬。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今天播出无陪护病房，有陪也有护。
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集装箱码头。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美航母并击落一架战斗机，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战斗机是被美国军舰火力错误击落。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港澳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为指引，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陈红对此深有感触。
习主席呢讲话是给我们全澳居民极大的鼓舞，这25年来呢，澳门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就是呢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充分的展现。习主席呢向我们提出了4点的希望，我们呢要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澳门妇女联合总会会长刘金玲。
习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澳门25年来的成就做出充分的肯定，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看待一国两制伟大事业。未来我们要弘扬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当好妇女权益的维护者，和谐家庭的建设者，做出居民的服务者，书写好澳门一国两制事业的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对澳门提出的殷切希望，为澳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指明了方向，也让澳门各界人士信心倍增。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刘义良。
习主席呢，给澳门今后发展提出了4点希望，感触很深的就是习主席要求经济适度多元的发展，也是感受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苏坤。
我们要坚守开发横琴的初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加快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澳门青年李兆祖。
正如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我们作为澳门青年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国家以及澳门的整体繁荣做出贡献，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强调，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要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希：
一国两制的实践为我们港澳地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我们将会加大力度去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提升我们人民的幸福感还有获得感，共创更美好的将来。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严建国：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我们都深有体会，我们将和港澳社会各界一起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主复兴大展身手。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12月21号发表题为《领航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文章。文章指出，习近平主席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对澳门保持良好发展局面的高度肯定，对澳门居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深切关怀，对澳门开创更美好未来的悉心指导。习近平主席此行让澳门各界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在国际社会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是对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又一次领航。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刘乐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做的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委托代理机制，健全现代公司治理，加快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健全基础管理制度，健全国有资本收益管理，健全完善法治体系。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做的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黄河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进一步凝聚黄河保护合力，开展深度节水控水，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提升水沙调控和防灾减灾能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会议听取了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2023年度审计整改工作部署和成效，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截至2024年9月底，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共整改问题金额5380多亿元，制定完善规章制度1300多项，追责问责2800多人。下一步将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做好举一反三，及时完善制度，堵塞漏洞，加强监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财政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宏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稳住耕地总量，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提升耕地质量，严格监督执法，坚持系统推进，强化永续利用。会议听取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的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国监察机关共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76.8万件，处分62.8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万人。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着力提升常态长效整治水平，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做的关于2024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情况的书面报告。郑建邦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本台消息，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是继《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之后，党中央交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续写党的红色家谱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予以具体指导，为编写工作指明正确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6月党的13届四中全会的历史，约42万字，收录图片36幅。重点展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创立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该书的编写工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循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党史和文献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充分吸收党的历史和党的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该书的出版发行，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历史提供了权威正本，为贯彻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新的基础教材，对全党全社会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启迪智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加强冬季田间管护，农技人员深入麦田大棚开展技术指导，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农作物安全越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麦田管理工作的重点啊，主要是两项，一是浇好越冬水，二是防治好麦田的红蜘蛛。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进入冬季管理的关键时期，在周口市太康县迅母口镇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农技人员和村民一起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村民王永正今年种植了1200亩小麦，农技人员建议他适时对旺长小麦进行镇压，确保小麦入春后正常生长。
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浇好灌冬水，做好这个病虫防治。
针对部分地块小麦出现旺长的情况，太康县农业部门派出农业技术人员奔赴22个乡镇分乡包片，因地因苗施策，确保小麦来年丰产丰收。太康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金启：
浇好越冬水是小麦生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浇越冬水温度要求是3到5度，浇水量要求每亩地30到40立方。
在山东德州市凌城区神头镇仁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农闲时机加快建设。仁吉村党支部书记任本全说，今年神头镇共建设高标准农田 1.9 万亩，总投资4400万元。项目建成后，基础设施和耕作条件将得到较大改善。
仁吉村有1300亩地，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对仁吉村的帮助很大，修了13眼井，铺了5000多米的管道，基本上把仁吉村的地全都覆盖过来了。
凌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李新军：
今年我们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17.5万亩，计划于2025年5月全部竣工。2025年，我们还储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8万亩，持续加强全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地处大兴安岭西路，冰雪期长达200多天。在海拉尔奋斗镇友连村的一个日光温室，科技特派员包金泉正指导村民做好蔬菜大棚的防寒防冻措施。
海拉尔属于高寒地区，我们指导种植户增加补光灯、防光板，增加二层膜等，确保冬季蔬菜的生长。
海拉尔区精准掌握本土农技专家、种养能手等乡村能人信息，持续为农牧民开展技术指导。海拉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莹
沟通市区两级19名有经验有技术的农牧专家，派出到各村开展农牧技术指导，帮助村民改善种养殖技术。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日前启动2024至2025年度冰期输水工作，预计到2025年2月底结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进入冬季，气温逐渐降低，南水北调工程在黄河以北渠段通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冰情，例如发生暗冰、流冰、冰盖等情况。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元教介绍，从12月21号开始，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进入2024至2025年度冰期输水工作阶段。
多年输水实践证明呢，北方河流冬季这个冰盖下输水啊，是一种安全的有效的一种方式。东线工程的冰期输水呢，主要是在进入在两块，一个就是胶东这一块，还有是鲁北这一块。
工程制定了冰期输水预案，强化预报预警，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手段采集整理和分析工程气象水利冰情观测数据，加强会商研判，保障冰期输水安全。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听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青岛积极推进无陪护管理试点，五家三级医院开展无陪护病房试点。请听报道：无陪护病房有陪也有护。材质总台记者谭震、刘颖超。
地区12病房31床呼叫。
帮患者洗漱，辅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带患者完成各项检查。一上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脊柱外科病区护理员程鹤胸前佩戴的呼叫机响了几十次，期间他为三名患者提供了多项照护服务。
我们既是护理员，也充当着患者家属。目前我们服务的患者多数为老年患者，我需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去关心和照顾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患者更好更快的恢复。
这里是医院的无陪护病房，不是无人陪护，而是由更专业的护理员承担照护工作。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团队是医院公开招标的第三方专业护理服务机构，由公司派驻经过培训的护理员提供服务。机构负责人张岩告诉记者，他们提供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护理模式，其中一对多模式下，平均一名护理员照护3到5位患者。
比如说关节科是一个小的护理专员，现在是7个病人，那么由我们5个护理员来共同的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有些大的护理专员，我们配置就相对多一点，有的是8到10个。
张岩表示，因为费用相对更低，这种一对多的小组制陪护服务已经成为有陪护需求患者的首选。
现在一对一的陪护，那么青岛市的价格都在300以上，24小时，小组制相对价格比较低，19024小时，这样就是很大程度了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院区副院长李建军说，现在医院有9个病区正在开展无陪优护病房建设，为大量患者提供了更为专业的服务，减轻了家庭负担。
未来的像我们医院下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进一步开展这个无陪优护工作，那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来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也让我们的患者安心的治疗，让他们的家属能够放心的去上班。
上海港2024年第5000万标准箱装卸昨天成功完成，这使得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突破5000万大关的集装箱码头，并有望连续第15年居全球首位。总台记者王一哲报道。
今年，上海港不断深化与全球班轮公司合作，优化航线布局，提高中转效率，国际中转业务同比增长超20%，有望全年超700万标箱。同时，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沿海捎带、国际集拼和跨境电商等业务的试点推广是集装箱增量的重要因素。上港集团生产业务部副总经理杨彦斌：
第一块呢，还是得益于整个国内经济贸易的持续增长。那么上海港呢，一到十一月份的外贸出口重箱，那么同比增长 6.4%。内需方面呢，我们今年的罗东码头也正式开港了，会吸引更多的内贸中转到罗东码头来进行转运。
目前上海港已同包括长三角16个港口在内的22个长江沿线省市港口进行深度合作，今年上海港水水中转比例预计达 60%， 创历史新高，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
得益于年初呢，我们与各家头部船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吸引大量的国际中转呢到上海港来进行转运。
如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在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已连续五年稳居全球前三。目前上海港拥有近350条国际航线，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5年1月5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3028列，较线图增加230列，开行货物列车22859列，较线图增加91列。新增的旅客列车车票已于昨天起陆续开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残联共同举办的2025年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通过建立重点帮扶清单、开展个性化指导、开发适合岗位等方式，集中帮扶就业困难人员等劳动者就业创业。
全国总工会昨天启动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工会送温暖行动，将组成慰问组赴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入基层一线职工家庭送温暖。各级工会将聚焦重点群体，广泛走访慰问，推动解决职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新疆哈密百万千瓦光热加光伏一体化综合能源示范项目昨天实现并网发电，这是我国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以为当地提供约 18.6 亿千瓦时清洁能源，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50万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22号宣布，该组织对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并击落一架 FA-18 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位于红海的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及其随行舰只，共发射了8枚巡航导弹和17架攻击无人机，迫使敌机从也门领空撤退。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晚发表声明说，一架从美国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 FA-18 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被一艘美军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视频声明称，将与美国等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为声援加沙，连续向以色列中部发射远程导弹，并击中特拉维夫市区，而以色列则对也门发动大规模空袭。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乌双方22号在多个地区的交战仍在继续，俄军宣布又控制了两个居民点，乌军称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对手正在使局势升级，俄方有必要生产帧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并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测试。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可以实现，但必须努力说服北约盟友使之成为现实。
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22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到访的土耳其外长费丹。沙拉表示必须解除叙利亚所有派别的武装，费丹则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
日本冲绳县22号举行县民大会并通过决议，要求日美政府在发生驻日美军犯罪案件后及时向冲绳地方政府通报，并对赋予驻日美军特权的日美地位协定作出彻底修改。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问题频发，今年6月底， 日本媒体曝光去年12月和今年5月发生两起驻日美军性侵冲绳女性案件，但日本政府均未对外公布相关消息，也未及时通报冲绳县政府。
受美国东北部近日雨雪天气的影响，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和新泽西捷运在费城、新泽西和纽约部分地区的列车22号服务暂停。恶劣天气还导致进出美国境内的航班延误数量增加了两倍，航班取消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
一架载有10人的小型飞机22号上午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格拉马杜市坠毁，机上无人生还，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五，也就是12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1月工业企业利润。随着各项政策不断落地见效，我国经济加快恢复，11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为您揭晓答案。本周四12月26号，位于湖北省应城市的300兆瓦压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将全功率并网发电。这一示范工程展现出哪些独特优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为您呈现这个超级工程的含金量。
湖北应城300兆瓦压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是目前已全面投用的单机功率世界第一、储能规模世界第一、转换效率世界第一的300兆瓦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示范工程，年均发电约5亿千瓦时。
体育方面，从本周三，也就是12月25号开始，2024到2025赛季全国冬季两项锦标赛将在吉林省长白山高原冰雪训练基地举行。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方面，有乙方消息人士称，以色列代表团仍在卡塔尔多哈继续参与加沙停火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为您梳理最新消息。
乙方人员日前抵达埃及开罗，与斡旋方埃及方面就停火谈判和被扣押人员交换进行讨论。谈判在多哈、开罗两地双管齐下进行。连日来，本轮谈判多次释放积极信号，加沙民众能否迎来期盼已久的停火止战，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俄乌冲突方面，当前两国仍在相互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中国之声将密切跟进本周俄乌局势的最新走向。上周末，也就是21号，数万韩国民众聚集在首尔市中心，呼吁立即罢免和逮捕韩国总统尹锡悦。针对尹锡悦的相关调查和弹劾程序，本周将继续向前推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将为您带来观察报道。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正在要求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在24号之前公布内乱特检法和金建熙特检法。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对此回应称，在野党意图利用这两项特检法使国政和执政党陷入瘫痪。韩国两党博弈仍在继续，事件进一步走向仍然有待观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杨君天，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